好，各位第四子堂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好开心今天跟大家一起有分享。想到大家的时候，我就今早就想起箴言书第四章，他说义人的道路就是越走越明。我都希望第四子堂在前面能够就是神带着我们可以越走越明亮，成为北區一個的燈台。好，今天就是教會釋經講道的系列，就是以弗所書第三章。就今天跟大家思想一去到第十三節。我給了一個題目叫做被囚者的榮耀。被囚者當然就是受到限制，受到一些的規限。但是在這個規限的裏面，我們看見使徒保羅他的生命呈現一個很美麗的見證，他都很盼望以弗所的教會能夠同樣好像他看到神在他們身上那個的工作。或者我們先開始，我們一起讀一讀一至到十三節的經文。有預備起。因此我保羅為你們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穌被囚的，替你們祈禱，量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份托付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正如我以前略略写过的。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先知基督的奥秘。这奥秘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像如今藉着圣灵启示他的圣徒和先知一样。这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藉着福音得以成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我作了这福音的执事，照着神的恩赐，这恩赐是 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最众圣徒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赐给这恩典，叫我把基督那猜不透的福传给外邦人。由此我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告秘是如何安排的，为了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照神从万世以前在我们主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抗拒，笃信不疑的路。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第十三节，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恭敬将到这段时间呈现在你的面前，求主藉着你自己圣经的话语帮助我们，让弟兄姊妹一起为罪的时候，我们去数算上帝你给我们的恩典，回顾你的爱，回顾你的救赎，也都愿意我们在走主的路的过程当中继续仰望你，求主加我们力量行上帝你要我们行的路，以致我们的生命可以继续来到去服侍，将最好的呈现在你的面前。我们这样祷告交托，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了，刚才读的以弗所书第一至到十三节，特别在第一节那里，保罗就说替你们祈祷。这里我们知道译圣经的人是说加了下去的，其实是就着第十四节，不过刚才就没有读到，都是因此我保罗来到屈膝为你们祈祷。所以整段经文可以这样说，就是保罗去为到以弗所的信徒来到去祷告。弟兄姊妹，如果今天请你为到第四子堂祈祷，你会为什么来到去祷告呢？为什么祈祷啊？大家第一样就是为地方，我相信这个是需要的。不過我亦都相信建良同埋燕麥牧師好強調，就係有一個同心嘅團隊，係咪啊？ 仲系咧要咧去第四子嘅弟兄姊妹，我哋真系有一个心嚟到去承担呢个本地宣教嘅意象，呢个系好重要。保罗就系请求为到呢个嘅以弗所嘅信徒，为到佢哋祷告有咩事情呢？简单嚟讲，有两个重点。第一个就系咧，要以弗所信徒咧知识自己在基督里面领受的恩典。所以弟兄姐妹，我又问一下，你觉得你自己在神的里面领受了什么恩典？领受了什么？救赎的恩典。我想这个model answer，是不是？但是我们对这个恩典体会又有多深呢？不单只是为到他们领受的恩典，还是要知道原来神怎样藉着教会去彰显他的大能。所以是两个很重要的重点，一方面知道神在信徒心里面生命当中所施行的爱，领受的恩典有多少；第二就是神要怎样藉着这个的群体去彰显他自己的大能。所以在第十节，为要藉着教会使天上的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然后第二十一节，圣经又这样说，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基督耶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究竟什么是教会呢？神要藉着教会去显出他的荣耀。什么是教会？望下你周围，坐在你旁边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就是教会咯。而你和我都是教会的一员。原来今天神是要透过第四间的子堂，这个就是神教会在地上一个具体的显现。神要藉着你和我，藉着我们来到去彰显他自己的智慧，神要藉着你去显出他的荣耀。哪怕可能只是一个小小的五饼二鱼的行动，一个的奉献，但是它可以显出神自己那个的大能。哪怕只是一个很微小的行动，却可以带给我们周围整个的恩福家一份的温暖。不过也都有些时候，因着岁月那些的消磨，或者是因着现实的一些的挑战，我们有时会慢慢淡忘了上帝在我们身上那个的恩典。以弗所的教会的信徒也都是因为保罗他被囚而出现了信心的一些的疑惑。保罗在祷告的里面就是要他们重新去调整他们心灵那个的目光，从羞辱转向荣耀，从人性的那个的软弱转向神智慧和他的大能。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有一个的词汇呢出现了五次，中文歌和本圣经。这个是什么呢？什么字？是的，就是奥秘这个字。保罗提到神他启示他要将这个原本隐藏的奥秘来到去传给众人。这个奥秘就是什么？在第六节那里这么说，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藉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蒙应许。不过这个奥秘可能我们已经听了多久？由你信耶稣的时候已经听了，是不是？如果在教会里面历史里面，哇，已经二千年了。可能我们也都听了很多的时候，以致我们觉得不以为然。 但是原来在保罗的心里面，这个奥秘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并且神使他有份，原来得着这份的恩宠，以致他能够去传扬这个的启示，参与在上帝这个计划当中。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今天参与在神的计划里面，又或者在第四子堂的发展的过程当中，你觉不觉得这个是神给你一个极大的荣耀呢？不过这个荣耀要付代价的。在第一节，圣经就告诉我们，保罗他自己说他是为主备仇。最近都接连收到在创启的一些地方，一些牧者他们呢有些的教会被压迫啦，面对一些的拘禁啦等等。就让我想起呢昔日应该上一章就是看过一本书，王国显先生的见证。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他的书，我相信都没有什么的了。他的书有个特色的，全部的封面是白色的，不过绿色字的标题。其中一本叫我行过死荫的幽谷，就是这本。讲什么呢？就是当他为了福音的缘故被监禁，但是在监牢的里面，他就是不断的默写圣经，一路背一路默，一路背一路默。我觉得真的很感动。我如果问大家，你今天可以背得到几句圣经呢？你估下你自己，有没有人背得到100句的金句？他是逐卷逐卷地背。有人呢为了信念和理想，也都有人呢是为了信仰而甘于付出这个代价。第一节那里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作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保罗去介绍他自己是为外邦人作基督耶稣被囚的。保罗怎样去理解他自己这一刻身陷牢狱里面的处境呢？是为外邦人得着福音的需要，并且是被囚，是作基督耶稣被囚的。即是说，他不单单是因为黑暗当时的罗马的势力的跋扈嚣张，当然也不是因为时代的一个变迁，自己人生的倒霉和无奈，而是因为福音，为着基督的缘故而甘受这个的被囚限制。最近又收到一封来自创启的地区的家庭教会领袖的一封信。封信里面的内容是这样讲，他说，各位同工弟兄姊妹平安。他说十分思念大家。他说案发，即是说他被拘捕到现在已经是8个月了。我是失去了自由当中，有担忧、挣扎和不安。但现在我的身体健康和心理安稳，灵力也都足够用，我已经预备好以一个殉道的心去面对当下的这些的困难，正如被捕的那晚神给他的那份的感动一样。他说，在这里我很想呼吁弟兄姐妹，给大家有三个的劝勉。第一，最重要的就是靠主刚强。第二，要有一颗为主受苦的心智。请记得，我们都是在走在世上走主的路的时候，是一条受苦的路。他说我们是要为主受苦，不过这个是一份的恩典的记号。圣经是这样讲，他说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第三，他说在教会缺乏实体敬拜，还有面对着有规律的团契生活的情况底下，他说当下的当务之急 就是同工或者组长信徒的领袖们是要有这份牧者的情怀，应当更加辛勤地来到去服侍，照顾好软弱的弟兄姊妹，信众之间彼此紧密的祷告。这个就是在狱里监狱里面来到向弟兄姊妹发出的鼓励。我又不知道今天当我们面对侍奉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承受或者愿意付的代价有多少呢？又或者今天因为我们要去第四子，你觉得被限制的有多少东西呢？可能是时间早了，可能是路程远了，可能是人际的关系现有在这里的环境那个的舒适少了这样。我不知道你所愿付的代价有多少。我们看见保罗他虽然被囚，但是我们看不见他有丝毫的抱怨和有一些的羞辱，甚至在下文我们看见他以这个作为他一份在上帝面前好领受的一份好恩典的职事。保罗提醒信徒，能够为福音而被选上，这个是神给他的恩典，亦都是以弗所信徒的一个的荣誉。我再读第十三节，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什么荣耀。第二方面呢，让我们思想保罗去怎么看他今天那个的职份或者职事呢？第二节、第七节和第八节，我们一起读好吗？请读。良必，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切你们的职份托付我，我作了这今的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与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我本来被奉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我这恩赐，叫我把基督那差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留意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出现了几个不同的词汇。第二节就说神赐给我，赐恩给我，然后第七节就说是照神的什么恩赐，跟着第八节赐我者恩典。大家看不看到呢？保罗是他所承受的职份是从神而来的一份的恩典，是神给他的一份的礼物。有时侍奉了一段时间都见不少的同工，我就很怕有些同工就好像以前有一句说话，做一日和尚敲一日经，是吧？即有时去立到一个地步，好像什么都划晒牙咁啊！但我感谢神啦，喺恩福家嘅里边，我哋仍然见到有好多嘅同工，佢哋真系好有心嚟到去侍奉。对上一次即系唔系上个礼拜，再对上一个礼拜，大家都有听到建立牧师嘅分享，系嘛？喺佢哋考虑到佢哋自己侍奉嘅下一里程嘅时候，其实有好多可以唔同嘅考虑。但神就感动他们夫妇，今天默想的经文好像都是 Amen， 他回应上帝的经文就是背起这个十字架，是吧？我看见他们就是这样来到去回应上帝给他们那份的呼召。他们付的代价呢，我知道其实如果大家认识他们，他们住在什么呢？教会附近，行十分钟的路程。但我今天听很多人说上水很远，是不是？他回来这里十分钟而已，但是去上水呢五十分钟，是不是？是的。我又听到八月份我们的第四子堂祈祷会，美琴姊妹去分享有什么筍工啊？记不记得？有没有人参加过？我们想到筍工就是澳洲那些咯，是吧？海洋世界啊， 喂啲動物啊，咁啊呢啲筍工啦，咁樣。但佢話咧，今日能夠侍奉主，呢個係一份嘅筍工，可以侍奉永生嘅上帝。所以今日弟兄姊妹，我哋能夠參與喺個過程，呢個就係神俾你嘅一份嘅恩典同埋恩賜。第三，喺第九去到十三節，保罗一而再去强调，好盼望以弗所的信徒能够深知上帝的智慧。在第九节，他说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第十节，为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第九节，保罗在这里很希望以弗所的信徒明白，这个明白呢，其实有照耀啦，使发光啦，或者是在心灵上面的一种的启发的意思，是让我们明白什么呢？就是第十节那里所讲的，神要藉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的，是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同样或者这些的经文我们都耳熟能详，不过如果我们愿意来到去认真去反问自己的时候，又会发现我们对这个历世隐藏的奥秘，究竟我们知道有多少呢？我们现今知道教会当中神要怎样来到去彰显这个智慧，我们又体会有多少呢？或者正正是这一条的鸿沟，使到我们呢不能够在我们的服侍的里面好像保罗一样来到有这一份的能力来到去回应。教会是神向天上所有执政者显出他百般的智慧和创作，神是要透过你和我，透过我们这个群体去显出，在今时在今日仍然去显出他的作为。你或者可能仍然看见教会的状况，可能仍然有软弱啦，有乏力啦，就好像使徒保罗昔日他被囚，而那些的信徒亦都面对胆怯，但是神在这里藉着保罗多次的来到显明，神要藉着这个群体来到显出他的大能。在过去2000多年的教会历史当中，曾经有过不少很强大的一些的政权啊、体系啊，但是最终亦都逃不过呢这个兴衰轮替的这些的命运。但是教会被人看为软弱，甚至乎被人看为一个渣滓的一个这样的群体，却在整个时代的巨轮当中仍然不断的为主去作见证。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今年是播道总会几多周年啊？135周年。是的，回想回播道会的一路的成立，在1884年，宽跨伦牧师就是按着神佢俾佢嘅感动嚟到中国嚟到去宣教。喺1887年至到1895年呢个系第一个嘅阶段。喺1887年，美国嘅播道会就差遣宽跨伦牧师嚟到中国，而1888年咧就喺广州个里边成立第一个嘅礼拜堂。短短嘅几年，其实已经成立了有4个的聚会所了，我们今天都是第4间子堂，是不是？ 在另一个阶段，就是1896年至1910年呢，美国的播道总会就是公布呢，为这个的就是中国的事工呢建造，你知不知道一条船，以前原来我们是船上的科研工作，叫启明号。当时很多人很乐意来到一起奉献，为到这个科研的工作来到去祷告。当然也都经历到不少的困难。1900年大家知道就是什么，有义和团的事件。所以教会是在很艰难的里面继续来到去承担起这个福音的使命。去到1911年至1922年 ,1111 年也是民国的成立了。当时的福音的状况呢，就是比较开放一些。不过记得当时的人要去教会听到呢，你知不知道是要行路的。行几个钟头来到去听到的。今天如果你搭车由你住的地方去上水几耐，应该都是一个钟头到，是不是？播道会来到中国30年，宽瓜伦牧师第一位的宣教士也都在当时离开世界了。但是这个事工没有停止，继续在1923至1937年，我们看见也都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包括什么非基督教运动，教会在大逼迫底下面对着困难患难的洗礼，但仍然努力的福音炼净了教会很多的信徒的心智，重新被挑旺。在当中继续的来到开办，在1926年举办第一届的联合的培灵会，1929年开办圣经夜校，这个圣经夜校也都是今日的昔日的广州的圣经学院，就是今日播道会神学院的前身。然之后呢，是的，我们看见在1931年正式命名中国基督教播道会。1938年也都是面对着就是这个的抗日的战争，广州沦陷。教会在这些的困难的里面，他们没有退缩，仍然是继续传福音，继续来到在这个的关怀上面的工作，来到去关心很多有需要的人。当然跟着也都面对国共的内战等等，然后从内地移居到来香港。我想讲的就是这135年的里面，教会经历到多次的政权的变更，亦都经历了很多不同的一些的运动、困难、打压，但是仍然没有消灭到昔日这一班的宣教士，他们为主回应上帝的使命这一份的心。以弗所书第二章一至到十三节，给我们看见保罗虽然被囚在监狱当中，但他体会自己是因为福音而为主被囚。今日我们愿意为福音接受什么的限制呢？保罗深信自己所承担的这个职分是出于神的恩典，而这个恩典远远超越他所付出的代价。今日我们又怎么看上帝的计划？你和我参与在其中，你觉不觉得这个是神给你的一份的恩赐？保罗为以弗所的教会，为这班的信徒来到祷告。在人体这个是一个软弱的群体，但在神体他要藉着这个软弱的器皿去彰显他的荣耀和大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恩
透過以弗所教會，透過這一群人，透過他們所經歷的事情，你讓我們去回想到上帝你自己的作為，在教會當中，在每一個信徒的生命裡面，你所顯出的恩典和能力，願意我們今天在上帝的旨意和計劃的這個歷史的洪流當中，可能我們看自己只不過是一點很細小的水滴，但是當我們一起凝聚的時候，我們相信這個成為一個恩典的溪流，讓更多的人得著福音的好處。求主悦納我們在你面前獻上的禱告，奉耶穌基督聖名。